好，我们继续我们的第五课圣经范例里面的劝导冲突哈。那我们从一开始谈到这个关怀辅导的时候，重点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肢体当中，在教会的肢体当中，我们有这种，一方面我们有这种啊，我们的特质，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就会有这种特质，要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也就是八福里面提到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怎么样，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女。所以我如果认证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信耶稣的，我一定会有这种特质。你不一定要做什么或你知道怎么做，而是你看到有冲突的时候，你会很想让他们可以和睦。这个特质不是让我们来说谁对谁错，做一个公道，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在当中，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爱，然后来做劝导的工作。导哈，就是导向哈，给他一个方向。那劝的话就是止息这两者之间的这种纷争，或止息这两者的那种嫌隙。所以我们说过，这种劝导冲突的时候，两者之间在教会里面也会发生哈，你不要惊讶啊，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啊会对撞啊，不要说我们在教会的家庭，在我们家里面就会，对不对？很多时候有些父母和孩子生来好可爱哦，养到开始，他会开始跟你怎么样？开始说 no， 你还觉得很可爱。小小的 no 你觉得哎呀好可爱啊、哦、啊，没关系，你说 no， 到了上学了跟你说 no 不听话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两者都产生一个对抗。好，那我上次提醒一个重点，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在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不管怎么样，不管什么情况，不能有这种对抗的状态。不管你多对，对方多错，或你怎么样受伤害，都不能有对抗。因为耶稣在山上宝训，就是天国子民，那讲到天国近了，然后马上就开始讲说这个天国里面到底怎么一回事。天的国度跟地上的国度不一样，好，但是国就是国，它有国的文化，它有国的精神，里面就开始一讲，就讲到这个我们所谓的八福，就是天国子民的特质。天国的子民，我是属于天国的国民，我们都有国籍，对不对？好，我昨天刚刚在对中国讲了一个道，我跟他们说，天国哈，没有可以说没有国籍就进去的，可以这样讲嘛？哈，就是你一定要先有一个国籍才可以在里面，不然的话你也会很格格不入。因为如果在这个天国的范围以外，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我对我就要据理以争，我要争个公道啊，这是一般人，这个你说不是对错的问题，这个是常性。可是来到天国的这个氛围里面的时候，那这里面有一个说啊，从前面哈、啊、虚心的人、哀痛的人哈、啊，哎，天国人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心比较软的哈、啊，比较会知道说我自己其实是不够的，虚心里面空的，然后呢哀痛里面有一种，为什么我们会对于别人的这种冲突或别人的问题我们心里面会有爱，你知道吗？我们有一种对灵里面从爱出来的哀痛。当我看到有人有对抗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去和谐的时候，因为我们本身在天国的这样的一个耶稣讲道里面呢，耶稣马太五章到第七章就讲到一件事情，特别是第五章的最后一句话说，你们要像父一样的完全，要像父一样的完全。今天我们听到一首歌叫做最伟大的天父，对不对？那我们是天父的子民哈，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我们要像父一样的完全。你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在讲的，如果你往前面推的话，就看到他在提到什么是爱的完全。好，我们的爱一定要像天父的完全，意思说我们不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开始要成长。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有一个标准，我们要像父一样的完全。你再往前面看，就看到什么？到最后一个关头是怎么样？为你的仇敌祷告，为他祝福，有没有？如果你可以，这个爱可以在你的仇敌的身上看到他的可怜，看到他的问题，连续他的时候，那个爱就是一个到最高点了，而不是只有抓住我的对我的不公，对我的亏欠，哈，也都有可能了。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哈，两者之间的冲突哈，一定有什么样可以让他逆转的。意思是说，不是全部的错，也不是全部的对，等于说他们当中一定有什么可以让他再次拉在这一起，在一起再和好的。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里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使人和睦，说使人和睦人有福了。什么叫有福了？那个福里面的内涵，第一个是你是快乐的，你开心，你心里面觉得，哎，有没有助人是快乐之本，那个快乐哈，我做了一件让我善的事情。然后呢，那个福气的意思是说，我是有丰富到我可以给。有福，那个福不是只有我们讲的那个幸福的福或福禄寿的福哈，这个福呢，在我们现在的字眼找不到任何字眼可以翻出来，是中文翻成有福，但是呢，不管什么语言啊 ，blessing 也好，不管什么语言，这个有福的福是不能尽其意的，把原来耶稣讲的那就等于说，那里面包含什么？包含第一个，我是心里面是快乐的。那快乐不是那种乐极生悲那种快乐哈，不是最高点然后掉下来那个快乐，而是我的心里是可以愉悦的，这样讲好不好？再来的话，有一个是我心里是丰富的，丰富就是说我很满足，我心里很满足。接下去，我的心里是可以分享的，所以在那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那个保罗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都是在这个有福的内涵里面呢、不能尽其意，但是这个都是，不是只有说我很快乐。如果我们只追求那个极高点的快乐，你的多巴胺好多好多一下怎么样掉下来，如果你血清素不来的话，你怎么样，你开始很焦躁了啊，不是那种快乐，而是我有一种很平安很健康的一种，每一天不是带着愁烦重担在过日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女。如果每一天你能够认定我真的是神的儿女，这个很重要，因为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不就是试探他这一句话吗？你如果是真的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怎么样？然后有时候问我们说，啊，你怎么会这样？你不是神的儿子吗？所以当你每一天可以有一个我是神的儿子的认定感，他是我的父亲，你有安全，你是被爱的，不是说我都不会做错事，我做错事不好，赶快到他前面去。约翰说，你要承认悔改嘛，因为天国的入门就是悔改。在耶稣要讲这个天国的八福以前，天国的篇章以前，五章到第七章以前，他就是在讲天国进的要悔改，讲到这个国度的入口就是要悔改。所以我们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了，以前我们据理力争，以前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我们要有饶恕，要有对别人的一种包容，一种理解，一种连续。当你开始对对方的那种让你觉得很无理，或者是他很没有很怎么样的时候呢，你开始对他有一种连续。比如说有一个孤儿，他被领养进去，然后他完全没有规矩，所以对于这个养他的人，如果你对他的没有规矩，一个一个开始教训，一个一个开始处罚的话，你说呢？他找到的是一个家吗？他找到的是一个什么？我们在中国的那个青少年的那个叫什么？我们叫感化院。 管教所管一样管教所。我自己深深体验这一点。以前我有一个就小叔的孩子，那他身世是真的是很让我很可以值得我去联系他哈。那我有那个心想要爱他，所以有一次呢，在我家住了一段也不长也不短的时间，那我就立定我的志向，因为他从小就是几乎是孤儿的状态啊，很还小小的，我的孩子跟我的孩子好像少了一两岁哈。那你知道我们家是有规矩的嘛？啊，那一开始我就想说，你到了我的家，你就要守我们家的规矩，就开始跟他介绍哦，你这个不能怎么不能怎么样。结果每一天呢，都要接受处罚。后来我脑筋转过来了，我不能用我的孩子的标准来带这个孩子，他怎么感受到我的爱呢？他们知道我爱他的呢？他本来就已经是那种我都没有人爱我，我都没有人。你知道后来的话，有一次他站在那里，我问他说：“为什么我要处罚你？我做错事，天天做错事。”我不会做对事，哇！但是那个话让我几乎眼泪要掉下来。我连续出来了，我知道那是神儿女的一个特质，所以神帮助我，啊，也接待他，也接待他的母亲哈，还有我的小都有接待过哈。但是虽然时间很少，但是我从那里得到成长。如果你要认证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虚心的，你是里面知道我没有的。第二个，你是会有灵里面的负担，是哀痛的。你会为一些别人的苦哀痛，你会为自己的苦，你也会哀痛。你不会觉得说，哎，表面把它装得很满，里面呢，自己好像背了一个重担。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很自由。哀痛就是哀痛，哦，失望都有，哦，然后呢，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一些所有的这个环境，所有这些冲击都不会把我惹起来，那叫做温柔了。如果你的理想、你的意念、你的真理知道说这个时候我应该饶恕的时候，而对方把你搅起来、挑战你、惹起来的时候，你有一个心说我要报复的时候，那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回转。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心里面充满着要报复，充满着伤害，被伤害已经够不舒服了，然后还要从伤害里面加上我的仇、我的恨，然后呢，对于这个人的，就好像你心里面都在背负，都在装对对方怎么样的话，特别是现在有一种叫做原生家庭，很多儿女心里面装着对父母的怎么样，好像欠他。对，我知道父母亲，我们都有父母亲的不够的地方。如果儿女要去检讨父母亲怎么教我的，啊，我们一定也有很多扣分的地方。但是父母亲他的心、他的心意，当儿女不能了解了，哈，那不管怎么样，当我一成人，我一开始我有责任负责我自己的身心灵的时候，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如果你知道你没有，虚空贫穷，如果你有一个哀痛的灵，不要以为你去争就可以争到，而是跟神说，神啊，我渴慕，我要，我饥我渴。我现在讲到说，那个在这个伤害里面的那个有冲突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里面的需要。那我们这个中间的，好，我现在讲是我们如何认证了哈，然后就温柔，哈。所以我上次讲到不要站边，当你要帮助人和好的时候，我们不能站边，因为他们本身的特性、他们的原因，连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能知道吗？我们不知道。我常常说我们不知道，问题是我们有一种爱，可以借着我们的爱、我们的关心、我们的智慧很重要。温柔其实是智慧的一种行为，这个雅各有讲哈，就是那个温柔之后呢，就是饥渴慕义哈。 好，那么现在我们进到下面，我在讲八福哈，使人和睦。好，我们这一课的重点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如果我去跟他说，人家某某人哈说你怎么样，那是使他和睦吗？那个是站边呐、啊，我知道他对你，你看他说你这样，那叫站边。可是我们不能站边。好，我们讲过我们几个原则，我们再哈，我们可以同理，但是不要同情。每一个人的伤害，每一个人的问题，不是我们能背负的。你的情绪不要跑进去，不要融进去，但是你可以同理的。让我们看撒母耳记上这个记事，我们就来看哈。啊，化解，我们不换，我们是要化解，帮助他们，让他们那些会冲击他们，会让他们越来越远的，让他可以哈。你一定有机会，如果你愿意让神用你的话，你一定有机会。至少他的仇不会，他的不能讲仇了，他们的这种那种冲突不会越来越深，越来越难搞，对不对？好，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现在要做真理检查？发现什么赶快处理，不然的话突然间来的时候就不行了。好，所以至少在很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帮助他们好去化解。然后呢，我们判断他的问题，我们有一些智慧性的知识的问题的判断，但是我们不要诊断，这个会怎么样，那个会怎么样。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不是专家哈。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你可以借着我们跟他的关系，他信任你，所以你告诉他该怎么做，但是不要以为他一定会听你的。所以当你有用心去想要帮助谁跟谁的时候，他不听你的时候，你怎么样？不理你了，要多了一个仇人，呵呵，是不是？有时候人家讲很多话给你听，你后来会变成他的那个仇人，你知道吗？我就有这常常他自己跟我讲很多他的问题，后来看到我好像不认识我，为什么？怕我会把他传出去。我们不能有那种不被信任，说那个人会把我传出去，或到事情发生说一定是那个人传出去的哈。有了，我有人会怀疑我会这样哈。但是我就讲过了哈，当你要帮助人家的时候，别人跟你讲什么，在你跟神之间不能再出去，这是我们最大的爱，守住，为对方守住他愿意打开心跟你讲的。好，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是需要付出的哈，我们不能掌控后果，我们需要付出，但是你不要以为说我付出就会得到回报哈，没有的哈，因为这个是一个神儿女的一个特质。那我们现在打开《撒母耳记上》25章，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哈，很有意思的一个，不是只有一个故事哈，这不是刚才我们讲的那几个原则，然后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记事，《撒母耳记上》25章哈，我们要。来看哈，在这里我把前面大前提稍微讲一下哈。有一个人叫做拿巴，这个拿巴是一个有产业的，好，他有畜牧啊各方面哈。那个时候呢，刚好是大卫很落魄的时候，大卫王很落魄的时候，有功无赏，而且呢还很冤枉的被扫罗要追杀他。记得吗？之后呢，也因为他这种落魄的情况呢，很多落魄的人也跟着他。有时候哈，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落魄，也可以跟别人共取暖，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为的是要怎么样？为的是要去同理。当别人跟我说，像我过去哈，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过去。在我58岁的时候，我有那个被确定红斑性狼疮。然后当我有意无意，不是刻意的，在那个中国的时候提起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安慰多少人吗？你的意思，你懂我的意思吗？当我有这个问题，然后我现在给他们看到说，我还是一样过日子，但是我不晓得这个病为什么时候会冲击我，它是跟你一辈子的，它是一个不是慢性病。是一颗炸弹在你的身上。上次我们教会那个 Grace 那个张弟兄嘛的妻子哈，他去世就是红斑性狼疮。好，那我就是被确定红斑性狼疮，那医生说这个跟你一辈子，那要注意一些，看能不能有怎么样对自己的一些尽量的好 去避免怎么样怎么样，有这些事情。所以我说哈，我刚才要回过来讲哈，就是说当你也经历过，你可以有那种同理的爱在里面。好，那这个时候大卫带着几百个人，跟他一样是很落魄的人，所以是乌合之众。但是他们呢，有大卫做领导呢，大卫是很爱帮助人的。哦，他本来是一个很单纯的牧羊人，也很会音乐，弹竖琴、唱歌。他对神是很亲近的，所以圣经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这一群人呢，需要被帮助。他就想到，我去找一个我以前帮助过的人，他们曾经帮这个拿巴，好，如果你注意看那个过程就知道。然后他就去找这个拿巴，跟他提起说，过去我们跟你一起，你们也畜牧，我们这边也有，那我们都帮保护你们。他的仆人也见证这个事情哈，所以他想跟他要一些求恩呐，跟他求恩。我们来看一下第几节哈，是这个在跟他求恩哈，和第五节谈到哈，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他们是有收成的，所以呢，好不好？基于过去我们是好像队友一样，你可以给我的仆人，给我这一群人呢一些吃饱，给我一些东西吃，跟他求恩哈。好，那么来往下面看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看拿巴怎么回答。好，回答是这样子，拿巴不领情，不但不领情，还羞辱他。这种时候就有这种人，大卫的时候是被很多，因为扫罗是被看为王的了，哦，他是被高抹的，啊，那有一些人他们的心地里面就是看高不看低就对了，不管你以前对我怎么样，反正你带着这一群哈，好像狐朋狗党一样，哈，就是都是落魄的人哈，有人可能各方面看起来就是哈乌合之众嘛哈，然后来跟他求恩。所以这只是在表达拿巴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现在是大卫的以后当王以后的元帅来的话，他一定会给，对不对？好，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我讲说势利眼呐。好，那我们也不会说，记得我们不是要去判去诊断哈。我的意思是说呢，拿巴有拿巴的特性特质。他怕这一群人是乌合之众，哪里来的，看起来都也没有那个哈，我们可以理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当我们想要帮助他们和好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有站在大卫这边。好，那有人就说，当然了，我如果是拿巴的话，我哪里可以接受这一群人，也有人可以这样看，我们的立场没关系。可是现在问题是他们两个有问题了。好，我们看大卫怎么讲，往下面一节。所以这里有600多人，大卫什么没有，有人手，因为他怎么样，他像一个头子啊，是不是？好，大家跟着他，看着他，也听他的哈。好，大卫被惹起来了，恩将没有仇报了，但是忘恩负义，可以这样讲。好，以正常的状态，大卫的愤怒是有他的原理的。以正常的状态，拿巴介意帮助大卫，因为他是扫罗要杀的人啊，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也有。问题是拿巴本身没有真理。当我们没有真理，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不晓得到底谁对谁错，我们不知道，只能按着我们自己的原来的啊这种特性哈。好，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面了，我们来看第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这不是只有一个哈，第一个哈。好，那么14到15好了，14。好，先到这里，等一下17再接下去，太好了，大家一起念好了哈。好，那现在的话，有个仆人听到了，他赶快去告诉谁？他的祖母拿巴的太太。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拿巴的仆人，一个是祖母。有时候我们使人和睦是要团队来合作的，你知道吗？这个仆人呢，赶快来报告这个消息。这个仆人有，因为他亲自知道大卫是帮过他们的，那现在呢，他觉得这个大事不好， 因为拿巴的特性，他妻子也见证，这个人是不讲理的，这个人就是有这种个性，哈、啊，怎么样的？那妻子对丈夫的话，我们也不要太在意哈、啊。有时候妻子对丈夫，有些很多比较认识的批评哈、啊。那我不是重点不在这里，不管拿巴是什么人，现在这里有两个人，两个角色，一个是仆人，仆人把事实找到一个他认为可以讲，也可以解决问题的人，我们看到了吗？这整个的一个团队啊，这些人都是关心这件事情的人。那仆人的位分他不能自己做主啊，所以他去找他的祖母，表示这个祖母，我第一个我说他是一个有恩慈的人啊，可以让一个仆人来跟他进言，来跟他讲，然后他还信任他的仆人，表示这个拿巴是一个大老板。可他跟这个仆人怎么不马上跟他的主人讲说，哎，拿巴主人，你不能这样了，劝不了的啦。好、哦，拿巴这样的一个大老板的话，哈、哦，劝不了。但是这个仆人不会说，哎，那不关我的事情，让他们也是关他的事啊。因为大卫来全部要杀掉的，哦，或许也是关他的事情啊、哦，也是关他的事，也是关所有人的事。好、哦，好，那现在呢？他把这个事情原委就告诉他的祖母，啊，说这个是事实。可是这一下不好了，主人这样对大卫的话，他有那么多人，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他们就有600多人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可以做得了决定，可以马上采取行动的这个祖母做什么？啊，我们来看17节。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这是事实。这个仆人的这个谏言哈，我很欣赏。好，他找到一个可以做主的，找到一个有能力的，然后呢他把这个事情就交给他的祖母。所以我说不要想要去掌控或推动，但是你可以有这个彼此的这种一起的这样的合作。事态严重了，那现在都你当筹划，哎呦，还可以跟祖母讲这种话，表示祖母跟仆人也很亲啊、哦，看怎么样行啊，不然的话会话到我们全家啊，这成家都要被杀掉的哈。好，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25章，对不对？好，好，18到23，一起来。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20，呀，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亚比该就迎接他们。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23节，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他有一个智慧，知道说有的人妻子就怎么样，赶快到丈夫那边去，你知道吗？你这下惨了。其实那个时候的妇女哈、啊，其实是很不太向外的啦，不太处理事情的，不能啊、哦，就要让丈夫做主的啊、哦。但他有一个智慧，因为他是要使人和睦，他现在要救整个拿巴的这个家族，包括仆人，包括他们自己啊、哦。所以呢，他没有跟他商量。但是我不是说每一次你跟人家做什么都不要让他跟亲人商量哈、哦。这个例子是特例，这样的一个例子，因为这个时候是要解决拿巴跟对方的问题。所以还不到对质或跟他们有沟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先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这个祖母呢很诚意的准备很多，表示他们家真的很多啊，是不是？拿那么多，因为那么多人在那边就来了。然后呢他自己叩拜，我不晓得他这个叩拜大卫是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知道说这个事情我需要这样子来缓和他，还是说他已经有知道，哎，扫罗被废除，大卫已经是被案例了，我不知道，好，我们圣经没有讲 啊，好像感觉从后面讲的好像他已经知道啊，有后面有一句话说你要做王，等一下我来找给你看哈。有一句话说你以后做王的时候31上，好，这个事情等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哈，我们先看31节来。好，这个是最后我们说一个是要扶持软弱的人，要劝勉灰心的人，一个是要规劝不守规矩的。他前面先为着拿巴所闯的这个祸，他赔罪，代表拿巴向大卫赔罪，等于说拿巴是我的丈夫，他做的就是我做的，所以是我对不起你，他顶起来了，扛起来了。当然他也说过我的丈夫是这样的一个，后面有讲了哈，他本来就是不要跟他计一般计较，他有这个个性怎么样哈，但是他一开始的这个智慧就是我代表我丈夫所有的来跟你赔罪，等于说这个债我来扛，所以我就拿这些来。那后面呢，到了大卫的那个情绪慢慢下来的时候，他跟他讲一件事情，他知道啊，我前面还没有意识到说他知道，现在我终于知道哈，我有印象。他说以后你做王的时候你滥杀无辜，以前的王是这样对不对，杀一个全家都斩，那是非常霸道的。但是呢这个亚比该这个妻子呢有一种真理上面的一种知识跟智慧，一方面也是他一个对大卫劝大卫劝导，这个就是我们讲三明治两边像面包中间夹了一个真理，夹了一块真正有价值的蛋白质一样。好，这句话如果没有让你有机会讲，其他做了就变成功亏一篑，这个才是目的。所以如果你因为在主里面你的动机是为了神为了真理的缘故，因为去关心一个人的话，不是因为我会做什么，而是那个爱，而且是为了什么，为了神的缘故，你已经是要接续做王的人，你要犯下这个错误吗？你很冲动，你很受伤害，你很受不了，可以理解。但是这个时候亚比该把大卫劝下来了，你看到吗？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劝下来，你知道吗？我相信每一个人。你说拿巴有吗？对不起，因为神没有给他机会，他就在酒后怎么样过几天，然后10天以后就过世。那不是谁加害于他，而是神对他，就是神容许他就这样结束了。好，当然有的人也是死不认错，也会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于我们教会的肢体里面的同信的了哈，我们是同样有一位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呢，我们相信对方都可以有机会，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这是我的重点。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是让我觉得伤害我的人，他也有机会，就像神也给我机会。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有使人和睦的这样的一个神儿女的认证跟特质的时候，那你说我一下没有啊？一定有，你让自己回到神的面前去。当你开始在站边的时候同情这个人，开始对那个有批评的时候，请你回到神那边，神啊，你帮助我成为一个和平使者。好，你不是帮哪一个人去出气，帮哪一个人去做公道，不是这样子，这是我们一定要有的一个核心的我们的原则。因为我们要看到就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么不可能成为神儿女的人，如今神都接纳我了，我都跟他和好了，那有谁不能给他有机会可以让他反过来转过来向着神，跟我们一样领受所谓八福里面的福气。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已经到了一个结论了哈，结论就是刚才那一句话哈，这一点是重点哈。那我们回过来刚才24节来，请。这个是圣经里面和好的一个金律，金银的金，律，律法的律。耶稣有没有在这个位置上为我们求？ 所有的罪归我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为他受责罚，我们得平安，我们得医治。这个是神的儿女的一个金，金色的金，那个绿。你能不能愿意？我不是说一定是这种情况，但是有时候看到一些差错，看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担当起来？好，这个有实力可能讲得比较容比较好一点哈，就是到一个地步呢，好像这个也在怪对方，那个也在怪那边的时候，然后你这边有一个承担性。比如说哈，如果有一对夫妻来找一个传道，一个牧者，那我曾经哈，这是事实哈，就当他们来的时候，就已经个别都已经来告了状，好，之后呢，当他们一起合起来，要一起在一起要来一起算是协谈的时候，身为一个牧者跟他们说，我感到非常的抱歉，你们有这个问题，我竟然都不知道，一直到你们受那么多的苦，你懂我的意思吗？类似这个，大家承担自己的责任，如果那个人担当不起，我帮他当也没有关系。如果是一个可以被接受，可以去感动对方的，所以在这里亚比该是从心里面说，我承担所有的责任。她没有恨她的丈夫，她没有数落这个凶巴巴的惹这种祸，她不是只有那天凶而已啦。你要知道她的个性一定常常有这种，因为仆人都这样讲的，仆人最了解她的主人，对不对？好呀，好，我们往下。所以呢，三十二节念完了哈，三十二开始来。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三十四节，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启示，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好，三十五，大卫受了亚比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了。”好，到最后谁得荣耀？神得荣耀，目的就在这里。你做的是为神做，你的爱是从神来的爱，你是一个神的儿女，你要表达的是神的儿女的特质。情况不一样，我知道，但是大大小小的例子，你都可以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化干戈为和平。好，我们下一次要另外一个例子哈。